某次带部门的实习小姑娘一起出差做项目，回程买票的时候刷卡机临时故障，于是我们各自付了现金买票。周二我拿着发票去报销，顺路叫她同去时，小姑娘却连忙摆手，没事儿，没多少钱，我自己付了就行。出差是公事，没理由让你自己掏腰包，我这样回答她。她继续摆摆手，真的，我这趟出去收获挺大的，报不报销真的没关系。我故意逗她，你这是想做救难的子宫吗？今后没人愿意出差，我可只找你。他愣了几秒反应过来，这才赶快从钱包里拿出发票跟我同去。从财务室回来的时候，他忽然没头没脑地冒出一句，姐姐，其实我真的不是一个爱钱的人，不报销也没关系的。我顺口回答他，是吧，可是我爱呀，特别爱，你就当是陪我吧。他乐了，抱着我的胳膊撒娇，你不知道，我们面试的时候有个同学可搞笑了，面试官告诉他实习期月薪2500，他居然回答了一句，2500太多了，实习的时候是来学习的，给我1000够每天的交通费就行了。他又说，我当时真的震惊了，好担心万一公司看中他这么大无私的精神，把我们都赶走，只留下他一个人了。我问，所以你就连报销都不敢来了吗？他涨红着一张粉脸，小心翼翼地看向我，我就是担心公司会觉得我是一个眼睛狭窄，只向前看，不愿意奉献和付出的人呢。可是啊，奉献和付出从来都跟爱不爱钱没有关系呀。最好的奉献不就是利用好公司提供的所有资源，努力地让自己成长，成长为一个能为公司花钱也能给公司挣钱的人吗？我记得刚刚入职的时候，跟一位人力的前辈聊天时，他曾经跟我说过这样的一段话，那些开口要价就比平均水平低的人，一般都有3种可能。第一，他对这个行业根本就不了解，只是瞎猫碰到死耗子的来投个简历面试看看。第二，他不清楚自己的水平和能力，不清楚自己能做什么，想做什么。第三，他一定是一个自尊心或者虚荣心特别强的人，显示自己清高，暗示自己完美。第一种人和第二种人，因为缺乏对行业、公司乃至对自己的了解，通常待不了多久就会觉得这个岗位很乏味，或者根本不适合自己，就会主动离职。最可怕的还是第三种人，摆出一副什么都不要的姿态，其实心里什么都想要，看到其他人主动开口，自己又拉不下脸，所以往往会心里不平衡，不仅给公司创造不了什么，拖项目后腿的十有八九都是这样的一些人。最后前辈说，承认自己爱钱有什么不好，你只有爱钱才能生钱呢，自己都不爱钱怎么给公司创造利益，真不知道这些年轻人都在想些什么。我带过最成功的实习生，好像也并不是最会给公司省钱的那个，相反他会主动来找我讨要各种资源、培训和出差的机会。 我曾经问过他为什么这么喜欢出差，他给我的回答简单坦诚到粗暴，因为钱多嘛，拿的钱越多我才越有动力好好干下去，不断逼自己去提高，只有有利可图的时候才值得拼命呢。他读历代项目的时候离进公司还不满一年。马太福音当中有过这样的一段话，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这句话常常被某些伪公知借去作为攻击资本经济，使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理论依据，可这个故事原本的意义却并不在此。那些只有信心的随时预备好的忠诚的人总会得到奖赏，所以要叫他有余，而那些懒惰的爱辩解的和总是消极的则会受到惩罚，叫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只有爱钱的人才能创造钱，而不爱钱的人十之八九也没有多爱惜自己。曾经在一本书上看到过这样的一句话，当一个人开始承认金钱的意义，那他才真正的成为一个成年人。如果有人一生坚持自己不爱钱，乃至于公开的声明反对对金钱的追求，那么他不是一个虚伪而清高的酸文人，便是一个不自知且不自信的可怜虫。我想起认识的一个姑娘，毕业之后一个人孤零零的北漂，每天下班抱着电脑到咖啡馆蹭网，点一杯最便宜的咖啡，一直坐到打烊，顶着服务生鄙夷和怀疑的眼神写一篇又一篇的软文，接一个又一个的广告，不管遇到多么难缠和变态的甲方，他从来没有主动地放弃过任何一个微小的机会。我曾经问他，每天那么累真的值得吗？他像一朵过早开放的花，才25岁就已经被疲惫和世故爬满了眉梢，竟看不出一点年轻人的稚气和青涩，仿佛那样青春的躯体里借住的竟是一个已经枯萎了一半的灵魂。他想也没想地回答我，赚钱累，可是没钱更累呀。他说住在地下室算什么，下雨的时候漏水，一到秋冬反潮，每天晚上被子都干不了，一个方案改10遍算什么？还有客户半夜3点专程打电话骂我是垃圾，谁让我本来就不是专业出身，没名气也没公司替我撑腰，听他骂你还得陪笑脸，然后一边哭一边改方案，都是家常便饭。我遇到最变态的甲方是那种掏了2000块买了你的方案，还死活拖着不给钱，等你请客吃饭他们才给结账的。我天天中午顶着大太阳坐好几站的公交车去甲方办公室，守着负责结账的会计吃饭回来，在大厅里站到腿肿，才在3周拿到了钱。他苦笑一声，生活简直就是甄嬛版的现实版，你以为自己不争不抢守好本分就行了， 可生活不会轻易地放过你呀。住房、看病、交际、学习，甚至是结了婚有了小孩，那一样会因为你安分守己就少从你口袋里掏点钱呢。我也是想了好多个月才想明白，与其被钱逼着向前走，还不如我自己主动去追求它，趁着年轻多赚一点，省得到了四十岁的时候还得操心还房贷。说着这话的他，终于在五环外为自己交清了一间40平米小居室的首付。没钱就是没自尊，没钱就没底气。我现在就是后悔当初穷酸爱面子的那些时间，多亏呀。或许每个人在年轻不懂事的时候，都曾经有过那段生怕跟钱扯上关系的清高和敏感吧，生怕因为爱钱而显得庸俗，生怕因为爱钱而被人看低，一边努力扮演着大方洒脱不在意的样子，一边深深懊恼自己的不果断和不勇敢。可是终有一天，年轻人是会长大的，会褪去那些书本上学来的酸腐和青涩，会理直气壮名正言顺地为自己争取，会变得坦诚，会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价值和这样的价值应得的价格。没有什么东西比金钱带来的动力和痛苦更能推动一个人前进，甚至可以说，如果每个人都可以坦诚面对自己对金钱的欲望，这个社会甚至会少掉很多抱怨和勾心斗角。抱怨本身不会产生任何价值，当不爱钱的人还在靠吐槽和发泄释放不满的时候，爱钱的人早就已经开始想办法解决，改变，从而最终让自己获得的收益。当声称我不缺钱也不爱钱的人还在暗地里使绊子拖后腿说风凉话的时候，爱钱的人则会让自己跳出这斤斤计较的小圈子，让自己能够看得更远更长，摆脱任何微不足道如同讽刺的阴谋诡计，让自己向更明亮的地方，更有钱的地方奔跑。要爱钱啊，为什么不呢？这世界上还有比金钱更赤裸和热烈的肯定吗？还有比金钱更温热和实际的回应吗？还有比金钱带来的富足、笃定更让人安心的感觉吗？你能够创造多少价值，就能够得到多少回报，是这个冷冰冰的商业社会最公正也最美丽的逻辑。我就是爱钱呢，如同爱秋日狭窄的一抹夕阳和夏天黎明草坪上的薄露，如同爱春日枝头那一朵颤巍巍初开的紫荆花，如同爱磊落干净喜悦充实以及一切美好自带光明的词汇，如同爱他的微笑，他的掌纹，他的关心和他的温柔，不加修饰的这样赤裸裸地爱着，并一生为获得他、保有他、善用他而为之奋斗。
Don't give me that do-goody good bullshit. I'm in a high fidelity first class traveling sector. I think I need a Learjet.
Certainly was in the right.
Yes, definitely. That geezer is cruising for bruising.